你的投资大小事，是瑞银投信最在意的事。瑞银投信 Podcast 与您分享多元和热门的金融投资话题，让你在听趋势的过程中轻松掌握市场脉动，在投资的道路上由瑞银投信伴您前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收听瑞银投信 Podcast 投资线上听趋势聊投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ina。其实看到今年呢的市场跌成这个样子，很多投资人呢最近都被住进了套房，看着手中的银弹呢是越来越少，可是看到市场还在震荡，很多人都担心说现在进场会不会接到刀子，所以说可能有心无力的状况其实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投资的方法可以帮助投资人呢加速解套然后回本。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了老朋友瑞银投信的投资部主管陈硕纯 Ton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用什么样的策略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些被套牢的投资人可以快速的解套。 Hello Tony， 欢迎你。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纯 Tony。
其实有很多的基金投资人呢对定期定额这个名词是很熟悉的哦，只是他们会觉得说没什么新意，但其实从我们的观察会发现呢，在一个震荡下跌的市场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加速回本的投资的方式。所以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观察到的定期定额它的优点是什么。
好的，那有关于定期定额的优点呢，我主要归纳有四大项哦。那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复利效果长期可观哦。定期定额最主要的收益来源是来自于复利效应，那本金加上获利持续利滚利的效果呢，会让整个投资的一个收益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明显哦。那定期定额的一个复利效果呢，它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才能够充分的展现，所以我们不建议在市场短线波动的时候呢，就随便终止这个定期定额的投资哦。那相反的呢，只要确定这个市场它的长线的一个前景是看好的，当市场越是下跌的时候，投资人更应该要坚持它的扣款的一个投资，那这样才能够快速降低自己的投资成本哦。那市场短期的下跌反而是累积更多便宜单位的一个时机，一旦等到市场反弹了，长期累积的一个单位数就可以一次获利更快速的回本。那第二个优点呢，是有纪律的可以去分摊我们的投资成本，那借而分散我们投资风险，借由定期定额的资金投入，市场涨也买跌也买，那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呢，买入的成本有高有低，那避免了主观判断带来这个追高杀低的一个投资风险，进而可以去平均我的投资成本，分散投资的风险。那第三个优点呢，是所谓的积少成多强迫储蓄的一个概念哦。那透过定期定额投资可以聚沙成塔哦，无形当中其实可以为自己累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们有很多这个年轻世代的投资人哦，更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这个所谓的结婚基金、购物基金，那甚至是把自己的旅游基金哦来存好存满，那快速的帮自己去累积人生的第一桶金。那中壮年的投资朋友呢，则是可以用这个投资的策略，在不牺牲自己生活品质的情况之下，帮自己快速的累积退休基金哦。那第四个优点呢，就是省时间不烧脑。我们说投资的最高境界就是低买高卖，但是事实上呢，很少人每次都能够在投资的时间点可以去掌握最佳的买卖点，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人为的主观的判断失误，透过这个所谓的懒人投资法，也就是定期定额来投资市场，那不用去在乎这个所谓进场的时间点，不用去在乎我买到的这个市场价格，也不需要因为短期的波动来去改变长期的投资的一个决策。
的确哦，这一波的下跌呢，跌的时间和幅度其实都超乎大家的一个预期，被住进套房的这些投资人呢，其实 面临着手中的银弹是越来越少，可是如果说就这样放着，然后又不知道何年何月我才能够回本，所以透过定期定额的一个策略呢，每个月呢用少少的钱去做投资，积少成多，然后呢又可以往下摊低我们的一个投资成本，这个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投资人呢快一点回本。接下来我想请教 Tony 的是说，在你的观察里面呢，投资人最常犯的，然后又是你会觉得很可惜的一个毛病是什么呢？
的确有一个大家非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哦，就是在金融市场有震荡或者是修正的时候呢，去暂停定期定额的扣款。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如果各位投资人手上还有余裕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要去增加我们的扣款的金额哦，才能够在市场在低点的时候买到比较多的基金单位数，增加我们长期的获利机会。定期定额的投资通常都是为了比较长远的理财目标，而不是着眼于这个眼前的一个获利。那我们不建议投资人因为短暂的市场波动就轻易的去做停损，那错过了整个低档布局的好时机。如果我们是为了长期投资的一个目标，那短期股市的回档或者是价格的下跌，其实都提供了我们绝佳的买进机会，可以去降低我们长期的一个投资成本，所以更不应该去停扣定期定额的投资专案哦。除非我们投资的基金的市场已经出现了一些结构型的变化，例如说这个市场已经进入了长期景气衰退，它失去了中长线的投资价值，或者是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可抗力的一些因素哦。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去考虑停扣，去转换到其他展望比较好的一个市场继续投资。那另外一个停扣的副作用哦，是你要重回这个投资市场的时间点是非常不容易掌握的。我们知道市场大部分的这个表现是集中在少数几天当中哦，而这些主要的这些贡献的这个日期当中，通常是非常被难于准确的去预估的哦。如果投资人因为这个恐惧而暂时退出哦，去停扣，那非常有可能再去重蹈覆辙哦，造成高买低卖的现象。所以简单来讲，最近的市场非常的震荡，但是定期定额是一个翻身的一个好时间点哦。
对，其实我对市场下跌的时候越要扣款这一点其实很有感。我就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平常我们呢看那些精品的名牌包啦，或者是价格很不亲民的3C 家电啦，名牌豪车等等，这些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下不了手的东西，可是突然有一天呢，你说他们打折了，你一定会想方设法的赶快去抢这些折扣品，因为平常你买不到。所以呢，其实市场下跌的话呢，跟这一个东西也是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如果说你投资的这个市场的标的，像刚刚 Tony 说的，如果它是一个长期成长趋势确立的话，这时候其实它在下跌的时候，你反而要进去逢低的去加码购买，然后累积你的那一个单位数。那等到市场回来的时候，其实你反而就能够更快的可以回本。那这就是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套的一个方式。只是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个论点哦，感觉上都是一些理论。那 Tony， 你这里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印证刚刚你说的那一些理论呢？
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接下来呢，就容我讲股一下，因为现在整个新冠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那这个波段的跌幅可能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我就用上一次同样是重大疫情的这个 SARS 期间来做一个举例。那如果说我们在 SARS 期间定期定额投资 MSCI 中国指数，我们用美元来计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哦。那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2003年2月11号向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申报这个 SARS 的确诊的事件哦。那所以说我们假设在2003年的2月底，我们一次定期定额进场扣款100美元，那持续扣款到2004年1月底，也就是一共12次，我们持有到这个2004年的2月底，持有满一年，我们定期定额的累积报酬率高达了 51%。那如果说你进场之后才遇到危机哦，定期定额是非常有机会帮你去疏解危机的哦，那甚至有机会比单笔的投资更早解套。那接下来我会进行一个假设哦，如果说有两个投资人 A 跟 B， 他们都是在2008年1月份金融市场表现还不错的时候呢，买进 MSCI 世界指数哦。那但是投资人 A 呢，他是采取单笔投资哦，他一次大手笔的去投入新台币100万元， 那但是呢，投资人 B 呢，他是属于比较稳扎稳打的性格，他每个月就定期定额扣款5000元。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9月份发生了这个雷曼兄弟哦，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金融海啸。那年底的时候呢，投资人 A 他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账户基本上是几乎腰斩的哦。那投资人 B 呢，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投资情况大概是跌了30%。那这个时候假设两个人都不选择离场，那他们都要等待解套。3年之后呢，投资人 A 他还是亏损了 22.61%。但是投资人 B 呢，定期定额的部分已经转为近20%的正报酬咯。5年之后，投资人 A 的单笔投资他还是亏损了大概 12.75% 哦，但是投资人 B 的定期定额报酬率是持续增加到 26.12% 哦。那为什么定期定额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主要是因为市场下跌震荡的时候，那正是定期定额最能够发挥成效的时间点哦。每个月定期定额扣款能够买到的一个单位数会增加，那形同就是低档加码，摊低成本，那甚至市场反弹的时候呢，会有展现高投资的一个效率哦。那也比单笔投资会比较早去摆脱这个亏损的一个命运，甚至赚进比较可观的一个报酬哦。
嗯，我想这就是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复利效果的一个威力吧。这听起来确实是相当的吸引人，让我想说现在应该趁着股票还在震荡下跌的时候，赶快要不仅要定期定额，甚至我考虑还要加码进场，可以加速我摊平或者是回本的一个时间。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说定期定额的策略呢是很适合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基金，比如说像刚刚 Tony 呢，你就以中国的股票为例，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标的它是很适合拿来做定期定额投资的呢？
像我刚刚举例的中国股市或者是全球股市，在最近非常震荡的一个市况之下去做定期定额投资，就如同我们去做低档加码摊低成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非常适合作为定期定额投资的一个标的。那中国股市最近从谷底反弹，那再加上之前的利空其实都反映在股市的价格上哦。那目前的一个股市的一个评价它其实是低于长期的平均哦。那现在整个中国政府对于监管的态度也渐趋柔和，那再加上未来中美经贸关系有可能会趋于正常化，那再加上可能会有一连串的一个刺激政策来去做稳增长的一个动作，尤其是在下半年哦。那建议投资人其实可以好好把握中国股市在未来可能反弹的一个动能哦。那在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一个最后一个重点哦，大家其实过去非常习惯投资的一个原则就是别跟央行作对，那中国目前是少数在未来一段期间当中会持续维持宽松的一个经济体哦，所以说它非常有机会有一个所谓的表现的空间。那另外美国市场其实也是一个定期定额的一个好选择，虽然说最近美国的市场因为升息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震荡，那不过有一些波动性比较大的美国成长型的一些类股，它拥有很好的这个技术的含金量或者是现金创造的能力哦。我们认为这一波比较波动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于这些好题材其实也是不失为这个定期定额投资的一个选择哦。
嗯，所以简单说就是市场长期成长趋势确立的，然后呢波动稍微比较大的一些股票基金都是那个拿来作为定期定额的一个好标的，就像刚刚 Tony 说的中国股票基金啦，或者是美国市场的基金，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现阶段是一个逢低加码的一个好机会。那就你的观察呢，定期定额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缺点呢？
定期定额相对的四个缺点哦，那首先呢是如果你是想要一夜致富的投资人，这边你可能要失望了，因为定期定额呢比较难以在短期间内哦有比较爆炸性的获利，那也非常不适合去做短线的操作。那如果说标的持续下跌呢，还是会呈现这个亏损的状态。所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了，在整个投资市场不好的时候去暂停扣款，很抱歉，这个时候呢你的报酬率会受到出场的一个时机影响哦。所以在这边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整个金融市场有震荡或者是修正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暂停定期定额的扣款。
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当百货公司打折的时候，一定要赶快进去抢一些便宜货，挑好商品。但是你刚刚提到其实说定期定额其实有一些是懒人的投资法了哦。你真的觉得说这个懒人投资法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击败这个低买高卖的一个缺点吗？
如果市场是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哦，买的巧不如买的早。那因为整个复利的力量可以让整个资产的一个成长可以达到一个复利的一个效果，所以在前期投入的一个价值其实会比未来低点的一个价值更高哦。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的秘诀。
谢谢 Tony 跟我们分享这些秘诀。那最后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
好的，那我这边呢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三个心法去放大我们定期定额投资的效果。第一点呢就是所谓的停利不停扣。那如果说我们的一个投资的账户已经达到个人的一个停利点哦，我们可以去做部分停利的一个动作，当做另外一笔投资的本金哦。那原本定期定额的市场如果整个经济的趋势是向上不变的，我们就持续去做扣款的动作，千万不要任意的去停扣哦。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投资的标的要选对，因为整个定期定额其实是适合长期的投资哦，三年其实通常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投资的时间哦，所以我们在整个选择市场上面呢，我们一定要选择经济的趋势是长期向上的市场，例如说像中国，例如说像美国。那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做定期定额哦，还是要去定期的去追踪我们的绩效哦，那每季呢或者是每半年我们要去定期的检视手上基金的表现哦。如果说整个长期的绩效不佳的话呢，那我们则是要考虑去转换到其他的一个投资标的哦。
谢谢 Tony 跟我们归纳了这一些心法啦，或者是一些小技巧。所以呢，不论你是忙碌的上班族啦，小资族，甚至是现在的套房族，每个月如果我们可以拿出少少的钱，比如说包括1000块啦，或者是3000块啦，来做定期定额，长期下来呢，一定能够看到我们所累积的这一笔财富，而且呢，黑天鹅带来的个投资机遇呢，是不会常常出现的。把握现在一个市场低点的时候进场，以后的你呢，一定会大大的感谢现在的你所做的这些动作。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节目进行到这里了。我要谢谢 Tony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意见，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或投资人须知。